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那现在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
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Chloe。
大家好，我是 Lucy。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随便聊聊啊。所以首先就是我想问一下嘉宾嘛，就是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我们知道就是一个非常，就在美国特别就是非常就是要靠自己的一个社会嘛。那么就是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跟其他人要比拼，然后要自己要努力，这样才能跟就是其他的人竞争，这样才能让比其他的人要好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嘉宾们，就是竞争到底是好事还是还是太多的竞争会让社会变得残酷，太残酷了。
我觉得竞争就是它有好的方面，它也有坏的方面。它好的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市场竞争，它可以让价格对消费者来更便宜，这样的更多人就可以买到这些商品吧。然后呢，它也可以竞争也可以促使进步，就是比如说它可以让不同的公司促进他们去研发这个产品，让这个产品越来越优化。那这个总体对社会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呢，就是竞争它也有坏的嘛，就比如说如果竞争太多了，它可以对个人的压力很大，然后呢它也可以就是对人心理上有副作用。然后呢太多竞争了，也可能导致就是不同公司之间他们卖的产品就价格太低了，然后呢这样他们就是制作的成本可能跟卖出来价格差不多，他们也赚不到钱。然后呢那这个方式他们这些公司也可能就倒闭，那对社会来说还是坏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进步是好的吧，但是过于的竞争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嗯，对，我也觉得竞争是有好处，但是也是有坏处的，所以我就可能也不能就是直接说竞争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就是我觉得在一个经济的角度上看，竞争肯定是个好事，因为有竞争就是不同的公司都会做更好的产品或者做更便宜的产品，就是有竞争吧，然后我们就是买东西的人也可以买到就是更好的产品。然后呢就是在工作里竞争就是让大家想要做得更好，然后这样的大家都可以就是成长吧。但是当然竞争就是还是有很多副作用。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感受到的就是在学校里面现在因为有很多的竞争，就是考大学或者就是申请大学，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制造了一些就是恶性的竞争吧，或者就是太过就是过度的竞争，就可能会造成就是内卷，或者你就是负面影响就是在你的心里有一些，就是你可能就会嫉妒别人，或者你太过度的就是想要有一个成果，这个就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吧。
我也同意，我觉得竞争应该是好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就是竞争可以让人有更努力，然后想要一直的进步，但是有太多竞争的话就给大家很多压力。然后就比如学校里大家都有很多的竞争，想要考到 好大学，然后找工作也有很多竞争现在。
我觉得竞争一般都是好的，因为通过竞争大家都会想要把一个事情弄得更好。可是如果因为竞争你就做了不好的事情，竞争就不是那么好了。我给一个好的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我以前就有一个这个场地比赛，我就看到一个人他在吹场地，他吹得很好，然后我就想我也想吹这么好，我就看他有什么好的事情他用的，我回家我就练了一下，然后再我就发现通过看他是怎么弄的，我也进步了。
我觉得这个竞争，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应该不是坏事，应该是好事嘛，因为就是所谓如果有竞争的话就会有动力，对不对？我想按照我平时生活，不管是考试还是体育还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如果有竞争的话我会更加努力，然后试图就是能够打败所有的对手然后赢。但是呢我后来一想，我觉得实际上竞争应该不是好事，因为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就是没有竞争的，就是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情况应该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抢有限的资源或者有限的位置或者任何东西，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世界上只有100个汉堡，那么每个人都得要去抢这个汉堡，但是如果世界上有1000亿个汉堡，那么就没有人需要抢汉堡了，然后就没有竞争了，然后这比只有100个汉堡要好多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理论上来说，如果科技发达的话，那么竞争可能会越来越少，然后这应该是比有强烈竞争要更加好的。
哎，那说到这里啊，我想问一下 Lucy 啊，就是你刚说假如有1000亿个汉堡，那我想问一下你这1000亿个汉堡要怎么放呢？
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山洞里面或者海底吧。
好好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做这1000亿个汉堡的这个材料要怎么来呢？
魔法。
好，魔法好啊。那我们继续说回来这个关于竞争啊，其实就古往今来你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一个竞争的，只不过看你是跟什么竞争，对吧？你像医生是吧，那他们就是跟时间做竞争啊，把患者们从这个鬼门关那头拉回来，对吧？你这个肯定是要有的，但是你还是那句话啊，你任何事情你都不能过度啊，过了那个度呢，那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事情了啊，就好像我们玩手机一样，对吧？你要是适当的去玩，那没毛病嘛，对吧？就是一个陶冶情操啊，还能让你自己就是能够就是不那么无聊，对吧？啊，但是你如果过度玩什么，那导致说什么啊，近视是吧？那各种坏的，包括你自己家长是吧？那可能都会把你手机给收走那种，啊，那所以过度肯定是没有必要。但是适当的竞争，你肯定要保持说你人们要有那种想要前进的一个动力啊，这样子他们才会就是能够所达到说就是我们到一个不需要再竞争的一个地步。但当然，其实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啊。人他是需要一个前进的，你不能说就是永远的在固步自封。你如果到达了像刚刚 Lucy 假设说到刚刚 Lucy 到那种地步，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前，在不断的就是寻找一个能够往前的一个方法，因为你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只是说就是我们眼界里边所能知道的有限的事情里边的最顶端，而不是说这个世界的这个最顶端。你就好像说啊，中国古代对吧，清朝他们有锁国令啊，他们就是觉得说哎呀自己就是已经做到一个很强的地步了是吧，不需要再进步了对吧，于是就颁布了这个锁国令，觉得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然后也不愿意去交涉啊什么的，那果不其然后边被打爆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旧思想的一个体现了，就是他们不愿意去进步了，然后导致说就是让他们自己自满，反而自己落后了。我觉得我们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反正你肯定是要继续往前的，但是你无论说你这个方向是在哪里，你依旧是要去寻找到一个方向去。所以说竞争它肯定 无论什么时候来说，就是这个适当的竞争它绝对是一个好事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就是过于去追求这个竞争，导致说一些比较恶劣的事情发生的话呢，那就肯定就不能被定义为是一个好事。但当然竞争这个词的定义是非常广的，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你在就是不危害到身边人的这么一个利益的情况下，我觉得它至少都是一件好事
啊。那么前面的嘉宾都说了也很好的一些观点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跟其他嘉宾说的一样，就是有好有坏吧。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社会，这个竞争就是可以让人就是可以把最好的人给就是揪出来嘛。就是竞争，就是你在竞争里就是肯定有赢者，肯定然后有人会输嘛，所以最好的人当然就能成功嘛。但是还有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社会，就是说如很多人都是像人们的出身都是不一样的嘛。像有些人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里，有些人出生在像很有钱的家庭里，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竞争不是公平的竞争嘛。像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和一个像一个非常穷的一个家庭的儿子，他们想要竞争，在这个社会里竞争，那肯定就有钱的人会，就是已经是有钱的人会胜，有就是赢嘛。他们有更好的就是人员关系，有更好的就是资源能开启人嘛。所以这个竞争就是在这个社会就是不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也不能就是缺少这个竞争嘛。然后那么就是在我们就是这个竞争这个话题上讲，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比较有名啊，就是资本主义家们喜欢说的，就是说the freer the market, the freer the people, 就是意思就是市场越自由，人民就越自由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嘉宾们，你们同意这句话吗？
我是同意这句话的。我觉得如果这市场很自由，那就可以就是促进创新啊，然后呢这里面肯定也有就是竞争嘛，然后呢这些竞争也可能就是让这些价格便宜一些，然后呢便宜一些就更多人可以来买到这些货物，那这个对人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就可以有自由就是去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嘛。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一个市场里面它如果它没有很多约束，那它这个市场也就更容易发展，然后呢它在发展的经济也会更好，然后呢经济好一般就是人民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可能就会更好，然后呢那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那人他们也会就自己觉得自己是可能更自由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去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一个市场里面它的限制比较少，那想参加到这个市场里面的人他也就是更容易参加，然后呢这也算一种自由吧，我觉得。
对，我同意刚才的嘉宾，就是我认为一个，对，我觉得市场自由是一个好事。然后我也没有学过太多的就是经济学，但是我记得去年我就是学历史课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学了一下，就是最开始美国是就是也不是是第一个国家就是特别重视就是市场自由吧，但是第一个就是一个 one of the first, 然后他们就是先就是用了一些就是市场自由的一些 policies, 然后这个就让他们的经济就是特别快的increase 吧。 然后就是有一个好的影响。然后呢，就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上看，就是没有太多的government 的影响，然后就是人们想要买什么，那就可以，就是公司们可以做，然后就是就没有一些，就是你就是市场就是被人们想要买什么就是控制吧，就是没有一些其他的 restrictions。
我觉得这个这句话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是特别理解它指的自由是什么，因为我所想的自由一般来说是就是社会或者传统就是个人自由，然后像经济上面的自由更加接近于是政府不干涉，就是不管你卖多少或者有必须要付给你的工人多少钱，这种政府不管。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和我们就是平时想到的自由有多大的联系。但是就他这一句话所说，我的理解应该基本上意思就是市场越自由的话人民就越开心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都有吧。第一种是如果他说的是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如果政府不去太多的干涉市场，那么就是如果有需求的话，这个东西就会更加生产，然后就更加赚钱。如果没有需求的话，那么就慢慢就不会生产一些东西，然后就可以自我调整。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市场完全的自由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像以前学到的美国，像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富的人，然后剩下的人都很穷什么，这种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就是我就是更加就是关于这句话嘛，我更加就是同意，就是关于 Lucy 说的嘛，就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不是就是大部分都不是正确的嘛，就是在这个就是你在这个就是虽然就是像如果一个是就像这个社会就是变得很自由，这个市场变得很自由，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民其实都是非常不自由的嘛。像那个Lucy 就前面说了嘛，就是在19世纪嘛，就是美国就是19世纪末期，就是美国就是政府一直不愿意就是创造一些像法律去管理像这个市场嘛，然后后面就是美国就进入了一个叫The Gilded Age 这段就历史嘛，就是这个 Gilded 这个意思就是说外面就是一层像非常漂亮的金色嘛，但其实里面就是非常的就是丑陋嘛，那也就是当时社会的事实嘛，就是你在外面看就是发现就是有很多大公司，然后就是这个经济非常盛旺嘛，然后但是你就是仔细往里面看，你从这个就是外面这层就是金色的就是油漆，你往里面看，你就能看到就真正就是丑陋的就是内部嘛，就是很多人就是被就是大公司就是大公司就是给他们的钱非常少，然后就是人很多人都是非常的贫穷，然后连很多人都饭都吃不上，所以这个就是肯定是这个，所以这个肯定是要有一些管理嘛，就肯定，所以我不是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其实市场就是也应该就是有一定的自由嘛，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应该也能让这就是自己让人们就是去自己去创造，也是会对社会好的，会能产生就新的像发明，然后会帮助所有的人。那么说到就是这个市场上嘛，就是像我们说到了像 就各种公司嘛。但是说到这个市场上，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最近就是买的东西都是变得越来越贵了嘛，所以我想就是问一下家哦，对对，我们时间上由于我们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先插播一段广告，我们广告后马上回。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就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啊，就是是肯定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就是各种物价就是变得更贵了嘛。然后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嘉宾们，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的东西都那么贵，然后为什么东西就是变得越来越贵的呢？
我觉得东西变贵可能我想要两个原因吧。就第一个可能就通货膨胀，然后呢那这样的所有东西它都自然的在涨价，因为这个上里面的钱在越来越多，那自然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贵。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他们的贸易战，那这个呢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川普不是要说要加关税嘛，那这个也会让很多物价就是上涨，让一些东西更贵，因为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生产比在本国生产要更便宜一些，那把这些改了呢，那他们生产的成本就更高了，那生产成本更高了，这些公司他们就还要赚钱的嘛，那他们肯定就会再把这些做出来的商品他们的价格也提高，那这样子那物价就涨了。然后我觉得就是通货膨胀它不是一个坏事，就是虽然有时候呢它就是可能会让物价涨得太快，然后呢让消费者买不起很多东西，或者让价格太高，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小的，但是可能就是在一个控制的范围内嘛，一个通货膨胀它还是对经济是很健康的，因为这个就可以促使就消费者把钱更多钱流入市场，然后呢这样市场也可以进步。
对，我也觉得就是通货膨胀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原因吧。然后其实就是像刚才Sarah 说的，通货膨胀是很难避免的吧，就是要是没有通货膨胀，就是要是有就是价格一直在降低，然后就是物价一直在下降，这个其实比通货膨胀还坏，就是对经济有更大的负面影响。然后就是一个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实是是好的，对经济是好的。然后就是现在吧，就是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物价就是在变得更贵其实好像就是我看了好像就是今年2月份或者1月份的一些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就是在美国的一些通货膨胀的率吧。然后就是从就是一个大的角度上看，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在下降，然后政府好像说就是大概 2%就是好的，然后现在反正二月份的话可能就是4%左右，嗯，然后钱就是好像跟以前的话就是更高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可能也是关税，就是因为反正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现在就是美国和不同国家都有一些就是很高的关税吧，然后这个也就让外面的产品变得更贵，所以就是住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就是必须要买更贵的产品，或者去买他们自己国家就是做出来的产品。然后一个例子吧，就是现在因为美国就是有更高的关税率，嗯，就是车，因为特斯拉他们就是做造车，他们的场地是在美国，嗯，他们就比一些其他的造车的公司有就是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太大的被影响到啊，就是其他公司他们造车就是在外地造，然后又把这些车的就是这些车运到美国，他们就有交更多的钱，然后这个就导致就是更高的价格吧。
我觉得另一个原因东西更贵，现在东西更贵，就是生产减少了，然后另一个原因也就是现在一个，例如现在就是鸡蛋的价格很高，以前就是几块钱就可以买到12个鸡蛋，但是现在都5-6块钱了，所以这是因为现在美国就有一个 bird flu， 所以生产率就很低，所以大家都公司都把他们鸡蛋价格就升得很高。
我觉得有很多理由，像那这些东西更少了，他们的原材料更贵了，或者他们的运输的费用更贵了。比如一个项链，它上面的宝石就更少了，然后就变更贵了，这个项链也变更贵了。
怎么说呢，其实按照我理解来说，它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原因啊。而且你再加上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生产啊，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都整了像那种都非常就是流水线嘛，就已经是非常自动化的那种生产，导致说啊，你像以前我们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还是就是人力物力都比较缺，那所以说你当时啊，像物价什么的，其实讲真啊，就是打个比方啊，我们现在的啊，我就说人民币好了，我们现在的100块钱，回到大概就是啊上个世纪的时候，应该说，大概可能90年代吧，像那个时候是吧？你可能说你当时的一条肠粉可能都就几毛钱，然后还比现在的10多块钱的肠粉还要再大很多啊，很大份的。那但现在对吧，那10多块钱，你包括说你像国内的那个星巴克对吧，30多块钱一杯，那一个人是吧，一个月你就算他工资只有2000块钱对吧，你喝个星巴克30块钱就没了对吧。我反正我是觉得现在怎么说呢，还是有这个竞争所在，导致说可能说就是想要更进一步，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人们能接受的这个范围是多少。像现在啊，其实中国很多的那种一线城市，它这个物价都是非常离谱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像说在一些比较就是小的一些城市吧，大概可能3-4线，到那种就是普遍说就是现在人们认为说啊，你如果想养老，那就去那种3-4线的城市，不要去那种1-2线的城市，因为那里的物价确实，你哪怕说是一个3线城市是吧？你跟像现在什么北京啊、上海啊那种物价特别高的一个地方去比的话，它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一个对比。所以说，就是你可能说你拿100块钱，你在 啊，北京啊，是吧？那种地方，你可能什么基本上好多东西都买不到，但是你在一个小城市，你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所以说，就是一个啊，怎么说呢？嗯，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它这个各种像生产啊，还是有这个竞争在的，所以说也没有办法。而且再者说，这种啊，宏观经济上面，其实我们并不能做出什么改变。我觉得。哎，我们能做出的唯一一个改变就是你去找一个物价比较低的一个城市，对吧？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活法，但是没有办法，是吧？我们生来呢，人们就是其实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在的，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各种的一个条条框框，对吧？遵循着各种规矩，是吧？社会的规矩，是吧？学校的规矩，什么规矩都有啊。像刚刚啊，上一个问题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人们其实都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的，除非说你想当一个野人，对吧？你生活在大自然里面，那你是真没有什么规矩了，对吧？你不用遵循说你自己啊心中道德的一个约束，是吧？然后也不用遵循说各种啊社会上的规矩啊什么的，然后就好像说是吧，你吃饭是吧？我们现在吃饭啊用筷子，对吧？用餐具啊，但是呢，如果是真正的自由，那你就不应该有这些约束，对吧？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是吧？甚至说你用手啊都无所谓，对吧？所以说。那我反正对此的评价，我只能是就是也我们也只能随波逐流嘛，对吧？我们毕竟也只是普通人。
那么就是前面的嘉宾就是提到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这个原因还就是通货膨胀嘛，就是这个社会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就是社会这个经济会进步嘛，然后越来越多的钱，那么物价。就会上升嘛，就是所以像很多东西都是现在比像十年前都是要贵的嘛，会有更就这个社会有更多的钱嘛。那么还有就是公司们就很多公司都是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叫 inflation 嘛，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能保障就是自己能就是不亏钱嘛，就是叫 shrinkflation， 就是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它是就是直接把这个价格提高嘛，但是这个 shrinkflation 它就是它会把这个像这个做的这个 product 它会把它缩小，像假如像你吃一包薯片，它就会把这包薯片就是这个面积给缩小，但是价格还是一样的。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就是物价就是其实是变得越来越贵，但其实这样的方法就是你很难观察到嘛，因为人们就是更加就是注意就是看这个价格，就是不怎么会注意像薯片可能就少了10克，这可能他们就是人我们不会注意到嘛。那么就是说到这个像物价就是贵嘛，就是众所周知，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是生活还是在就是比较贫穷嘛，就是很多人还是他们的工资就是最低收入嘛。那在这里像在西雅图这里的最低收入是15块钱每小时，但是很多州都是7块2毛5每小时，所以我想问一下嘉宾们，就是现在像物价就在越来越高，然后你们觉得就是人们就是生活在最低工资上就是够吗？然后我们应该提高吗？
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它这个最低收入它不一样是正常的，就是比如说西雅图它可能消费。跟其他地方比啊要高一点，所以呢我们这里最低价最低工资就是比其他地方要高点也是正常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最低工资你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还是就是能生活下去的，但是就是可能看你这个生活的是什么质量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这个最低价它是按你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来算的，然后呢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就是你这个工作能保证你每天工作到足够的时间来 拿一个足够的这个每天的工资吗？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工作每天就只能工作一两个小时，那他们拿这个最低工资可能就是也活得就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他们每天可能工作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这样子呢，那他们就是应该也还行，因为就是如果他们非常省嘛，那他很多地方生活中很多地方他们可以是减掉的，比如说他们如果要租房子啊，他们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租一个房子，那这就会把这个价格降低。然后呢，如果他们就是不需要天天出去在外面餐馆吃饭，他们自己做饭，那这个也可以让他们就生活的成本降低。所以呢，我觉得看吧，就是你每天可能工作多少啊，然后呢你这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就是实在就是想说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就是活下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我也同意。就是我觉得理论上吧，就是最低工资是可以保你就是生存下去吧。就是你要是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或者就是每天九点到九点就是工作，反正我觉得就是在很多地方你要是想办法就是去省钱，想办法去找工作，然后想办法就是找地方住，就是保证你可以每天吃到食物，然后有个地方住。我觉得这个反正我觉得要看你觉得什么条件是就是最低工资应该给你的一个生活吧。因为在美国很多地方我觉得就是比如在纽约的话，很多人他们都要住在就是特别小的房间里，然后每天就是上班要走路走了很久。那这个可能跟很多人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就是最低工资必须要给你就是更好的生活条件吧，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那这个就是足够了，就是最低工资给我这个生活条件，这个就我就可以生存下去啊。然后呢有些人他们住的地方就是看地方吧，因为就是比如在华盛顿州不同的地方，就是你要生存下去就是更要花钱或者更 cheaper。就是你要是住在华盛顿州的一边，那你可能最低工资你可能就是可以去买个房子，或者可以找一个地方住，可以每天就是吃饭。但是你要是要上班的话，就是你要开车开很久去上班，那这个可能然后你上班的地方它的最低工资是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生活费用就是也就是不一样了吧。然后也要看你的家庭里有多少人在工作，就是要是你有孩子的话，那就是最低工资可能不能让你就是买到足够的食物，或者你要是要给你的孩子买衣服买就是上学的东西的话，最低工资就是要看你怎么花钱怎么省钱吧。
我也同意，我觉得用我觉得最低工资你可以活下来，但是会更难。就是很多人在最低工资的话，他们就买不了很多的食物，他们住的家也不同，然后他们也很多人都付不了医院的这些。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H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new manager? People say he's incredibly strict.
Yeah, I heard. Apparently he micromanages everything, even the way people write their email.
That sounds exhausting. I really hope he gives us some autonomy.
Same here. I just got used to the freedom we had with the last manager.
Exactly. I was actually enjoying being trusted to make my own decisions.
Me too. Now it feels like we're going to be walking on eggshells every day.
Honestly, I get that he wants things done properly, but constant scrutiny doesn't help moral.
Right, people do better when they feel trusted, not when they're being watched 24/7.
Do you think he'll ease up over time? Maybe he's just trying to assert control at first.
Hopefully, maybe once he sees we're capable, he'll mellow out a bit.
Fingers cross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lose the good vibe we had in the team.
Yeah, culture is fragile. Once it's gone, it's hard to get back.
Well, let's try to stay positive and help each other out.
Agreed, we'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那我们现在翻译一下。
Hey, 你听说新经理的事了吗？他们都说他们很严格。
听说了，据说他连人们怎么写邮件都要管，什么都要干预。
听起来真让人精疲力尽，我真希望他能给我们一点自主权。
我也是，我才干习惯了我们前任经理给的自由呢。
对呀，我其实挺享受那种被信任、自己做决定的感觉。
我也是，现在感觉每天都得小心翼翼的过日子，太压抑了。
说实话，我理解他想把事情做好，但如果一直被盯着，对事情真的没帮助。
是呀，人们在被信任的时候表现得更好，而不是在被全天候监视下。
你觉得他之后会不会缓和点？也许他只是想一开始树立权威呢。
希望吧，也许他看见我们是有能力的，就不会那么严了。
祈祷吧，我真的不想失去我们团队原本那种好氛围。
嗯，氛围这种东西很脆弱，一旦你没了，就很难找回来。
好吧，我们尽量保持积极心态，相互鼓励一下。
同意，我们会挺过来的，一起加油。
那现在我们解释一些比较难的词汇。
Micromanage, 微观管理，这个词用来形容管理者对下属的每一个行为都进行干涉和控制，从小的工作步骤到细节都不放过。他表达了一种不信任员工能力的态度，认为没有监控就无法做好事情。被 micromanage 的员工通常会感到压力很大，缺乏空间，也会影响到创造力和积极性。
Walking on eggshells, 如履薄冰，这个短语比喻一种非常小心谨慎、害怕惹怒别人的状态，通常用于描述与某些情绪不稳定或容易生气的人相处时的感觉，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会令人紧张不安，甚至影响心理健康。
Under constant scrutiny， 被持续监视，这是指一个人长时间处于别人的观察、评估或判断之下，常见于高压的工作环境或者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可能让人觉得缺乏信任，容易产生焦虑或表现不自然。
Fingers crossed， 祈求好运，这是一个源自西方文化的动作与表达，意思是希望事情顺利或希望好运降临。虽然它本质是积极的，但也往往暗示着事情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发话的人内心其实对结果感到担忧。
Mellow out，缓和、放松，这是一个带有情绪色彩的非正式表达，意思是一个人变得不那么紧张、暴躁或严厉。它通常表示一种积极的转变，比如从严格变得宽容，从焦虑变得平和，可以用在描述人的性格变化或情绪缓解中。
For everyone's sanity， 为了大家的理智，这个表达强调的是一种极限状态，意味着如果某件事再不改善，每个人都会感觉精神压力太大，可能会崩溃。它常常用于强调当前情况或人际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再不改善会影响所有人的心理健康。
好，那我们心境美语环节结束了，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环节，就是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些嘉宾没有回答，就是你们觉得最低，就是你们觉得最低工资真的能让人们活下去，然后最低工资应该被提高吗？
那我刚才就是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关于最低工资的。我觉得这个最低工资要看你在哪儿嘛，但是像我们这西雅图的，我原来以为是最低工资大概是15-16块钱这样，但是一看原来是20.76每小时。然后我就稍微算一下，就是这个工资如果是你一周干40个小时，干一年的话，你可以赚4万多。然后如果算上吃饭还有房租都减掉的话，你还可以一年存10000块钱。然后这是就是最低最低的工资，然后我再算一下，就如果是两个人，然后稍微比最低工资高一点的话，你就可以一年会赚到124800块，这样子如果你还是同一个租金，然后食物也只不过翻一个倍的话，就可以一年存10000块钱。所以我觉得在西雅图的这个最低工资肯定是可以活下去的，除非是你有特别的开销，比如说有很多医疗费要付，或者说有很多比如说送孩子去私立学校这种，那么就会更加紧张。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的话，最低工资或者比最低工资稍微高一点的话，就是可以活下去。
对对对，我刚刚也跟 Lucy 就是有讨论过这个事儿。反正你像现在最低工资它都已经20块钱了，你哪怕说你去麦当劳，对吧？你可能都比这个最低工资要高一点。所以我觉得你哪怕就是我刚刚按这个最低工资来算，你都会就是手里都总会有点闲钱在的。所以说你就是也我们也不至于说就是只能吃到就是最低工资，对吧？你哪怕说你可能25是吧，可能30多是吧，每个小时，那我觉得它都已经是就是能够养活说单单你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了，而不是说就是可能说你想买点别的你都是可以的，就是你这个生活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潇洒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想买什么基本上只要不是太贵，对吧？你都可以去花销一下，可能说你可能还能去攒个钱旅个行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你就我单单就是只论我们西雅图来说，对吧？这个最低工资是肯定能够一个正常的人活下来的。但如果说你就是 要就是肩负起可能啊养孩子这个责任的话，你可能这个最低工资就不太够。但真的啊，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再就是啊稍微有点潇洒对吧，你我觉得都可以做到一个就是你自己能活下来一个地步，而且说啊你还手里还有点闲钱对吧。但是当然你要是想潇洒一点，可能手里也没剩什么钱，但是你自己当然也可以就是每年都可以过得很开心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单论这个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更不要说对吧你结婚之后对吧你两个人对吧，而且再者说了你真的不可能到达一个就是真的是最低工资。所以说你像刚刚对吧我跟陆迪算的那个，你我就算是吧一个人是吧30块钱，两个人就60块钱对吧，我觉得真的非常宽裕啊。哪怕说你算上说就是你有车了对吧，你要交那个车的保险啊对吧，然后可能你还加点什么养老金对吧，往养老账户里面存点钱之类的，我觉得这12万里边你我觉得真的很宽裕了。你至少怎么说你每年可能都能剩下来个2-3万嘛对吧，然后你自己再每年潇洒一点对吧，可能你生活上拮据一点，你存下来更多我都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更不要说就是之后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反正现在这个最低工资在我们西雅图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地步了，但当然啊建立在就是这个物价没有在上涨的一个阶段啊，目前来说是可以的。
就前面嘉宾提到了嘛，就 Lucy 提到了嘛，就是说就是要看就是看你在美国在哪里嘛，就是像这里我前面也说了，就是这里西雅图就15块钱每小时，但是就是很多州都是像7.25块每小时，所以就是要看地方嘛。然后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设的也是7.25块每小时。那么我觉得像如果你在这个像生活的像7块钱每小时，那我觉得像你每天工作10个小时，你一天也只有7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在7块钱，如果你7.25块每小时，如果你像每天工作10个小时，然后每个星期工作个6天，我觉得勉强可能可以，我觉得可以活下来。然后但是这个工作那么多肯定就是自己肯定不想工作那么多嘛，但是如果像你生活和工作就是你工资15块钱每小时，我觉得这个是还可以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就是物价比较低的地方，我觉得过得其实有可能过得就是能凑合着吧。但是就是提这个最低工资，我觉得像7.25，我觉得应该从就是7.25是个最低工资，肯定是要提上去的嘛。这个很多人就已经很难去活下去了。但是像我们这里的最低工资，像15块钱每小时、20块钱每小时，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可以了，还是就是后面提嘛，因为就是你不能就是最低工资像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一直提的嘛，一直提的可能就是会把一些小的公司就是弄得破产嘛，因为他们就是付不了那么多钱嘛，所以还是这里还是 hold 着点。但是就是像这个国家层面和一些其他的州肯定是要提的。那么就是说到那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这是今天最后的问题，就是比较快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买东西嘛，就是有我感觉我们看的就是有两种东西我们在看嘛，一个就是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本身，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它的品牌。所以我想问一下嘉宾们，就是你们觉得这个产品本身更重要，还是这个品牌更重要？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人们就是是不是有点把这个品牌看的就是太多太重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 可能确实有时候可能把品牌看得太重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品牌，他们就是也有好处的，因为他们至少可以对这个商品做一点就是质量上的保障吧。就是可能一些可能一些小的产品，它可能可能跟就是其他可能大公司啊更有名的品牌，他们的东西可能是一样贵的，而且也可能就是做出来用处啊这些有可能看得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从可能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嘛，他肯定更宁愿去买那个大公司的产品，因为他这个就是可能质量上更有保障。
对，我觉得买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想要买那就是产品本身比就是更好的那个产品，但是现在就是很多产品就是太多产品了，所以不知道哪个更好，然后也不知道哪个比另外那个更好，我也就是消费者对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太确定的吧，所以看到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品牌，或者看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在买的品牌，我们就觉得哦，因为大家在买，或者因为我以前用过这个品牌呢，它这个产品肯定也不会是坏的产品吧，我就买这个。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就是这样子想可能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很多小公司可能他们的产品是很好，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大的品牌的名字，没有人就是去买。
我也同意，我更愿意买买产品本身，因为就是它的 quality 更好。但是我知道很多大衣服品牌现在他们的产品就慢慢的不是那么好了，所以我看到小品牌的产品更好，我就更愿意买小品牌的。
我觉得要看是哪种东西，你因为就像你食物还有喝的，他们那个用途更重要。可是像保湿，其实他们那个品牌其实就是更重要。
就是那我快速的来回答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要看情况嘛，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一个品牌是好的，那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应该也是还可以。但是像苹果这个，像苹果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嘛，但是就是也是个反例吧。我觉得就是苹果这个品牌感觉很多人就是为了买苹果去买苹果，其实有其他的像安卓手机也更便宜，其实性能上更好，但是因为是苹果大家都去买苹果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买一个品牌去支持一个品牌嘛。那由于时间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我们下周不见不散，谢谢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